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在节目中分享他们自己真实的生命经历，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的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恩典作为之后，透过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唐晨传道，他刚刚在聊天的过程中和我说，他其实从小在教会里就像进厨房一样，教会就在他家附近。去教会其实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可是长大之后他也有一段时间离开。至于为什么会离开，然后他又为什么会再度回到教会，反而现在不但成为一个稳定聚会的基督徒，他还当了传道人。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唐晨传道他的生命故事。陈涛你好，
卢卡你好，听众们大家好。
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从小你是长在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好的，我是基督徒第三代，从小因为外婆信主以后，她就非常热心的传福音，以至于在我们全家当中也都顺着这个外婆就一起进入到教会。
嗯，
那因为我们家打开门对面就是教会，所以从小外婆把我抱到教会去以后，等我自己会走路，礼拜天也都会自动就是跟着外婆一起到教会去。那别人去教会呢，可能就是有些他自己的目的或怎么样，可是我呢，第一外婆常常这样抱我去，我就很自然的就去了，而且在里面的不管是大哥哥大姐姐、阿姨、叔叔、伯伯、婶婶那些，他们也都带我就是像带亲人一样，所以就很习惯那种氛围，那自然就很习惯的过去。那另外一个呢，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小朋友你想要拿零用钱不简单。
嗯，
那因为我们住眷村，眷村的孩子更很少会有零用钱，所以礼拜天去教会呢，参加儿童主日学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呢？除了可以听故事，还有免费的糖果饼干可以拿。
嗯，
所以呢我的童年基本上除了在学校以外几乎都是在教会里面生活啊。那不光是礼拜天去教会，只要外婆有到教会去服侍，我们就跟那个小跟屁虫一样，就跟着外婆一起到了教会去。
嗯，那我想请教一下，第一个是外婆就这样把你带去教会，但是当时爸爸妈妈也都是基督徒吗？
爸爸妈妈是基督徒，可是我们后来是讲说他们信的是妈妈教，就是我妈妈的妈妈。然后当初我爸爸为了要娶我妈妈，我外婆唯一的规定是你要是基督徒才能 娶我妈妈。
哦，
所以我爸爸也是因着这个原因
进到了教会啊，
对，成为基督徒，进到教会。不过呢，在我的眼光看起来，好像就是真的只是妈妈教，而不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
但也因为这个样子，反正家里面有一个契机，让你可以顺理成章的小时候在教会里面长大。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的个性是一个怎样的个性啊？如果作为一个小孩的话，
其实我的个性很随和，尤其像生长在眷村里面，只要大家就是大哥哥们一呼喊，全村的小朋友就跑去跟着他。只不过感谢神的时候呢，当他们去做一些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不太好的事情的时候，我总是就是心里有一个声音说不要跟他们去做，然后呢转而就跑去跟外婆去做，外婆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跟在后面去做。所以从小其实那时候并不清楚那到底是不是神的保守，但是在很多事情上面就避免了一些所谓的问题出现。像其实眷村小孩都喜欢走，以现在的状况来看，就是很喜欢走在一些所谓的法律钢索边缘。为什么呢？小时候有一些小朋友就喜欢这个比较，以现在的讲法，像说霸凌啊，或者甚至说小时候刚才讲到没有钱啊，那眷村门口有一个小店，就有人把风去跟老板聊天，然后呢就有其他的小朋友去偷糖，然后偷了以后大家一起分。那感谢神，虽然有看到，但是没有去做。那在心中那些犯罪的行为，或者是犯罪的心思意念，无形中就隔阂了。
嗯，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神给我的一个保守，但是那小时候并不清楚说，这样做，人家做，那有糖吃，我也想吃，可是呢，那个念头就把我打断，说我要跟着他们去做。很有可能是神的保守，在不自知的时候，就好像神爱我们，并不是因为说我们要爱神，神才来爱我们一样。那当神爱我们的时候，他并不要求我们的回报。可是呢，在那个时候，我是不知道是不是神的保守，但是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很多那些小朋友的部分，这个做的部分有看到，但是就很自然的没有去参与。
那我想请问就是随着你年纪越来越大，这样到了国中高中阶段，我想如果说同学们之间彼此做的坏事也好，大概就不是只有偷偷糖果而已了。这样那长大的过程能不能跟我们描绘一下，你是怎么样子成为一个学生，然后成长的过程，经历青春期，有没有遇到一些学校里面的会遇到的状况呢？
其实在学校里面几乎都没有基督徒的同学，所以虽然礼拜天都去教会，但是平常的时间在学校是类似像那种沉默的一群。另外一方面来讲，可能是怕被人家笑，还是就是那个身份觉得说啊，大家家里可能都是拜拜的，就出来一个基督徒会不会很奇怪，所以我永远是那个沉默的一群。那到高中国中高中也都是一样，不过感谢神，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原本是住基隆，高中的时候考上外县市的学校，爸爸妈妈担心我去住外面会被带坏，那就跟教会提出来说住教会的弟兄之家。那也感谢神，因为有教会的弟兄之家，我就顺理成章的住到教会里面。那每天就是两点一线，不是从家里到学校，然后呢学校上完课就回到家里。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学校这个校风非常的自由，那社团非常的多。那也感谢神，我没有参加任何的社团，那就很单纯的每天早上去学校上课，那上课下了课就回去，那平常在教会服侍，那礼拜天也是在教会做服侍。其实过的是真的蛮单纯的一个生活。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接连两个问题。
是
第一个是在学生的过程中，你刚刚讲说会有一段沉默的这个年代那沉默的年代会觉得说自己会不会是 很奇怪的，就是班上多半的人是非基督徒拿香拜拜的，但我们家是信基督教的。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有很清楚的意识到说基督信仰是你的信仰了吗？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当你是学生的时候，诶，你就没有想过说，诶，我其实也想尝试一些别人社团可能玩音乐啊、运动啊这些其他的尝试吗？
好，第一个问题，基督信仰是否是我真正的信仰？那时候老实讲，懵懂无知，因为呢，就像前面讲的，小时候就跟外婆去教会，那就好像回那个走厨房一样，所以就很习惯的到教会去，觉得说去教会就跟回家一样。那至于为什么没有在同学面前就很大方的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因为感觉到是被孤立的一群。啊，尤其基隆又是一个拜拜很风行的一个城市，大到那个什么观音啊，什么妈祖啊，什么你可以看到的，在路上大大小小的宫庙一堆。那我们家后面呢，就有一尊很大的那个观音佛像。所以对其他那些同学来讲，这些地方性的宗教信仰好像再自然不过。那每次尤其跟同学就是看到有穿那个衣服写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们就会嘲笑说我有什么罪要悔改什么。那这时候呢，我又没有办法插上嘴说啊，到底是犯什么罪，因为那时候的罪我们也不太懂说到底是什么罪。那想说罪不是有法律可以来那个控制吗？那为什么这个信仰讲到说罪的问题？那时候曾经也有想说要去找这个罪到底是什么问题，但是有时候却不了了之。
那我想再请问哦，就是当你在学校里面，然后选择自己作为沉默的这一群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可能在心里面跟那位你还不是那么确定、那么认识的上帝祷告过，或者是有对话过呢？
有，但是也只是闭着嘴，自己内心跟主祷告说，我为什么没有把我的主彰显在这些同学面前。因为孩子们可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好面子，以至于常常在同学们面前不善于跟同学们说我就是基督徒，啊，如果你是想要怎样，所以常常把这句话埋在心里面。所以有时候会跟神祷告说，主啊，哪一天你真的让我张口说我就是个基督徒，但是呢一直没有勇气去说。
嗯，那越来越长大，然后见识的东西越来越多，你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其实在高中三年住在弟兄之家，帮助我很多，让我认识了就是更清楚圣经的真理。但是到大学以后就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样，因为大一规定住校，我住的宿舍呢有七个非基督徒跟我住在一起。那这些同学们大部分都是从中南部上来的，那对北部的不管是这些风景啊，然后这些好玩的地方，他们都会非常想要去探索。那虽然我是住北部，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以至于他们每次去的时候，就是整间寝室的同学就一起去玩，就让我大开眼界。哇哦，外面的世界怎么这么好玩，跟在教会里面真的是天壤之别。就渐渐的就找各种的理由开始不去教会。
嗯，
尤其我又接了我们班的康乐鼓掌，那同学开出来说可不可以今天要去哪里，下个礼拜去哪里的时候，就花更多的时间在找可以带同学们去玩的地方。那当然因为读的大学基本上全部都是男性的大学，所以要找女伴一起出去玩也落在我的身上。
嗯，
那常常就是 平常上课的时候，那晚上呢就要去探勘这个场地。Weekend 的时候呢，就带着全班的同学一起出去旅游。那这样子就跟组织有所冲突。那渐渐的教会也没有去了，渐渐的也远离神了。那那一段时间，以现在来看的话，是我比较往下走的地步。
那有多长的一段日子呢？
一直到大学毕业左右。
一直到大学毕业，是不是？那我想请教，就是在这段时间当中，你自己还是会认定说，诶，我是一个基督徒吗？还是就想说，上帝，我就休个假这样子？
那时候有想说，主啊，我就有主在我心中就好了。这个有没有表现出来，那是另外一回事。
嗯，
所以常常就是礼拜天跟主告个假。这个礼拜因为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没办法去教会。下个礼拜，主啊，不好意思，又因为什么事情，我又要请假。就越请假越频繁，越请假就越觉得这个正当性这个越强，不去也无所谓。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在上一段节目中，唐晨传道跟我们分享他在大学时因为当了康乐股长，所以要安排系上的活动，其实忙得不可开交，然后周末的时候也常常要安排出游啊、联谊啊这些的，让他其实就逐渐的远离教会生活。就算他曾经其实很密集的就住在教会，他刚刚形容就是两点一线这样，只有在学校跟教会之间这样往返，但是他的大学竟然因为这个多彩多姿的生活，让他的整个状态是有所改变的。其实照这样过下去，你的朋友圈也都会固定下来，就是大学这一群朋友啊，然后毕业之后也大概就是都初步是跟这群朋友们会还是维持着相处。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你又觉得说这一段日子这个样子不 OK， 然后我是不是要做一点调整啊？
其实大学毕业以后，因为我体重超重，所以没有当兵，直接就进了社会工作。那在进社会工作以后，当然就是大学玩的这一批同学，那还是保持的这个经常联络的方式。但是很感谢神，因为我的父亲是49年来台湾，所以呢，他在1979年的时候，中美断交，那个年代就觉得说，他想要把孩子送到美国去。所以在我大学毕业以后，我父亲跟我母亲就有一点怂恿我去美国读书，因为那个年代去美国读书，读完书顺理成章可以留在那边找工作。那我那时候就也蛮听话的，就跟一般要出去读书的这些同学们一样，就考了托福，然后考了 GRE， 申请到美国的学校，我就出国了。那也感谢神，读完书以后很顺利的在那边找到工作。那你知道美国地大物博啊，在放假的时候最喜欢就是开车到处去跑。美国的50州在我读书的两年几乎跑超过一半的州以上了。那找到工作以后，自然就会比较安定的要定下心开始工作。可是你知道美国的工作呢，就是早上九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那基本上不像台湾这个夜生活这么多。其实不管你是几点上班，五点以后老板就赶你走。他说全公司的冷暖气电这些电费只有你一个人在还要全开，太不划算了，你就回家吧。所以呢，每天回到家，夏天就是割草，冬天呢就是除雪。那在这个状况下，有人邀请我去教会，就顺理成章的又回到教会去了。
那个时候再度进到教会，是基于打发时间吗？还是对你而言，你其实心里面也有一个说，哦，竟然又去了教会？
其实是一半一半。 因为在美国的生活其实不像在台湾这么多彩多姿，那很多时间就是变成不像台湾这么紧凑。那虽然在那边结婚生子，但是毕竟我们在那边是算少数，所以当有人邀请我们到那个中国人的教会去的时候，那尤其那个牧者是从台中过去的，所以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回到了教会去。那在教会其实聚会的时候，一半就诚如卢卡您所说的打发时间，另外一半呢也想说啊，真的对不起神，离开他这么久了要回去报道了。
嗯，在这个情形之下，我回头来问一下，就是从你出国念书然后到找工作啊这些日子，你有把自己定位说哦，我其实还是个基督徒吗？
老实说，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根本忘记自己是基督徒。因为在读硕士的时候，平常没有上课的时候，就是开始计划说这一次要到哪一州去，下一次又要到哪一州去，寒假的时候有两个礼拜我可以远征到哪一州去，暑假两个月我可以飞到哪里去，所以就不停的在计划说哪里是我可以去的地方。
比较接近是康乐鼓掌，比较不是基督徒这样。
没错，甚至就是自己一个人或是结婚以后都还是有这样的这个习惯，就是一到放假的时候就想说诶，去哪里玩，带全家能够散散心。
那在跟这个当初的女朋友交往跟太太结婚的这个过程当中，诶，你也没有说哦，认为说这是一件人生大事，然后是不是诶要找个基督徒的女伴，也都没有这样思考？
没有。那其实我的太太是我在台湾工作时候认识的，那当初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是我是单身，就是直接飞过去。那在跟太太中间，就是当那时候是用写信还有电话就是越洋联络，那一年以后他也到美国去读书，只不过他读完书以后回到台湾，我还是留在美国。那因缘际会，他有一次到美国来看我，那正好有一个工作在那边等他，所以他就留下来了。
嗯，
那后来我们就谈到婚嫁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教会说我们要结婚，那我的教会就说必须要是基督徒。可是那时候认识我太太差不多快七年，我没有跟她讲过我是基督徒，我也没有跟她传过福音。
但是你其实在结婚典礼的当下，你有想到说哦，我要去联系一下教会？
在我们确定要结婚之前，我们有联络教会，那教会说我太太必须是基督徒才能在教会结婚，所以呢我老实说是没有跟她传过真正的福音。那虽然她有跟我去过教会，但是我并不清楚他对这个信仰到底怎么样。那后来我有问他说，你为什么会选择受洗成为基督徒呢？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说，因为我想在教会结婚。
嗯，所以其实当时这些动机都是很单纯，没有想这么多。然后就算是两个人要结婚的打算，或是为了在教会结婚成为基督徒的这个打算，其实都是没有什么信仰性质的念头在里面的。
没错，当初是这样子，没错。不过也感谢神，因为当初太太为了想要在教会里面结婚成为基督徒，在后面的生命整个完全的翻转。
嗯，那我们来回头讲，刚讲到说在美国闲暇的时候，终于有人来问你们要不要来教会聚会，要不要来教会走走。诶，可是刚刚这两个其实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基督徒，一个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成为基督徒的太太，另外一个是刚形容是脱缰的野马的你哦。两个人诶听到了这个讯息之后是什么样的反应？是说诶我们要认真的开始聚会了吗？还是就觉得诶我们就去看个情况再说？
其实最刚开始是因为我们有参加台湾同乡会， 那当然在台湾同乡会里面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基督徒，那不经意的聊天知道我曾经是基督徒，那在教会聚会，只不过离开了教会，他们就邀请我们回到教会去。那也是基于这个缘故，不好意思拒绝，所以我们就回到了那个教会去。那那个教会是一个独立教会，就像我刚才讲的，他的牧者是从台中来的，其实是我以前教会在台中的那个教会。那就想说好，那我就回到教会去，就其实想象也是这么单纯。不过就是回到教会去以后，我们甚至开放家庭，就是让小组查经聚会，想说诶，是不是可以回到以前的教会生活。但是往往觉得说哇，人来的时候感谢主，好像圣灵充满在家里面，但是人一散一走，怎么又觉得说这个家庭这么冷清。那个冷清不是说那个不恋家的那种冷清，而是说好像是人去楼空那种冷清，我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原因。
所以其实当时是会很期待教会有活动可以在自己家里面举行的。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回到了教会，然后甚至开放了家庭，重新成为一个基督徒哦，这对你的生命而言有没有一些价值观的改变呢？毕竟你已经出社会了，然后你在这个社会上我想也是某一个程度的成功，毕竟你远离了自己的家乡，然后你在美国拿到了学位还有工作，其实跟原先的那个基督徒的你应该有很大的不一样了。以人格来说，当你成为一个 2.0 版本的你之后，然后现在回头说诶，我要回到我原来的那个基督徒身份，有没有一点点格格不入，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调试的过程呢？
其实有调试的过程，因为虽然那时候回到教会，但是觉得心还是很空。那聚会当然感谢神，很多道理，很多这个人家的见证会让我觉得说诶，我就是要这样的追求，我才会有同样的结果。但是往往就是热度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又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就好像人家讲说所谓的 Sunday Christian 一样。很多时间去到教会，往往看到或者是听到道理的时候，觉得说嗯，我要这样做下去。就好比说基督徒一年读经一次，我在那个时候我每年都下定决心我要好好的读圣经，但是每年都出不了埃及，然后第二年又下定决心我要真的要学习成为一个好基督徒，但是呢又停在创世纪就走不下去了。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刚刚讲说可能很多事情哦，在教会团体虽然你跟着这一群人群，但是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然后可能你平常也有其他的事情要忙碌，终究你说可能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的心灵是空虚的。这个过程信仰有帮助你改变你的这个空虚的状况吗？那既然你在教会里面仍然有这种力不从心的状况的时候，你有没有寻求上帝，或是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办法帮忙你呢？
其实那段时间有寻求，但是后来因为家中发生的事情，那在2003年的时候我母亲过世，因为我们家就只有我跟我姐姐两个人，那我姐姐的孩子那时候已经到了高中的年纪，教育系统没有办法连接。那我的孩子一个6岁，一个1岁半，所以我们那时候决定搬回台湾来陪我父亲。那我父亲因为当初49年的时候来台湾，那我们希望他说那这样子过来住美国半年，住加拿大半年，因为我姐姐他们家是在加拿大。我父亲不愿意到那个美国或是加拿大，所以我们就搬回来。不过感谢神，也是因为搬回来以后让我的生命开始有了翻转。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唐晨传道，他刚跟我们分享说他回到台湾，从美国的环境回到他熟悉的故乡，但是这个决定不只有改变他的生活而已，也让他的信仰有很大的翻转。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因为搬回台湾陪父亲的时候，父亲身上发现有两种不同的癌症，以至于呢，必须几乎天天要从基隆带父亲到荣总去做，不管是做放射性治疗，以至于到后面的开刀做化学治疗，让我没有办法去找工作。
嗯，
那这个时间差不多整整超过一年，那在这一年之内，等于说像人家讲吃老本一样，那在经济的方面会这个紧张的状况下，就好像人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东西可以抓，我就紧紧的抓住。在这个时间，太太的姐姐介绍了一个爱主的姐妹，我们就开始跟她一起查经，以至于在查经的过程当中，让我再一次真正的认识主。所谓真正的认识主，明白清楚，不是说我读圣经只是一个知识性的读经，而是借着读经让我的生命有所翻转。啊，这位主不再是那个字面上写在圣经上的那位主，而是活生生的就活在我心中的主。
你刚刚讲说再度的查经哦，所以说这些查经的内容有可能是你青少年时或是在美国查经班等等的就有看过的经文，但为什么跟着这位姐妹查经会完全不一样呢？
其实这位姐妹，当我们第一次我们到他们家去查经，我很惊讶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家庭，他家里的摆设是如此的朴实。那这位姐妹又非常的爱主，她的生命历程真的是介绍让我不得不相信说真的有这位主存在，而不是像以前我是因为外婆的关系带我去教会，我就懵懵懂懂的就是这样子信下去，而让我真正接触去触摸到神真的存在。
你觉得他除了这个居家的这种习惯跟一般人不一样以外，有没有什么他的表现出来的特征让你觉得哦，他很不一样？
他有一次跟我们做见证，他的女儿在八岁的时候脑瘤，然后在最后要开刀之前，他彻夜跟神祷告，进食祷告，结果在某种原因状况下发现定位，就是要开刀的那个定位仪器没有办法使用，结果医生就说再观察，就一观察观察到现在，在我跟太太跟他读经的时候已经超过20年还是在观察当中。那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个信仰推动他，让他真的是信心满满。那再从圣经读经告诉我们，真的是说神真的是赐给我们这个白白的恩典，那这个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他却赐给我们，那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不再变成说只是一个教条式的一个圣经经文告诉我们，乃是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见证在那边让我们去看到。
嗯，当时你也在陪伴生病的爸爸，然后我想爸爸也是癌症有肿瘤哦，这样当你自己也有同样的经历，然后看到他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回到你自己身上，你有什么反思或是有什么样跟上帝的回应吗？
我就有跟神祷告说，既然这位姐妹的女儿可以经历到这么大的一个见证，我的父亲一样也可以。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她的女儿维持了20年，但是你是一个站在第一线陪伴你父亲陪病的一个人哦。上帝有怎么样回应你吗？
在医生的时候跟我讲说父亲大概最多只有两年的生命，那因着这样陪伴父亲，那父亲真的就像这个家天给我们生命一样，他总共多活了七个两年，而且在这十几年当中，他的身体真的你看不出来，他曾经像医生所说那个病痛，到最后都真的就是像人家是讲几位瓦龙一样，
所以我就很龙、啊、
对，我就很感谢神，真的我们真的是有那个信心存在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就跟医生所讲的完全不一样，我才知道那个最大的医生不是那个我们那个平常看到那个医生告诉我们的事情，而是我们那个背后最大的神，他才是那位最大的医生。所以在我父亲的身上我看到了神的作为，在我父亲身上我看到神对他所做的真的是一个神迹。
嗯，
因为那时候医生说宣判最多只剩两年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想说那就陪两年，那陪完以后我们就回美国去，但是呢感谢神，就因着我们回来陪伴，其实不仅是陪伴了父亲，也陪伴了我自己。
嗯，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父亲因着妈妈过世，好，我妈妈走的时候66岁，他就想说不是这么伟大的医生吗？这位神为什么要把我妈妈这样带走，而且又这么年轻的时候带走？所以我爸爸原本是说那种所谓的基督徒，变成他相对的是变成有点憎恨这位神的存在。
嗯，
所以我们在家里我们都不敢谈神，不敢谈教会，虽然我们每个礼拜还是去，那想邀请他去呢就被他斥责，但是感谢神，因着我们跟这一位读圣经的姐妹啊一起在读圣经，后来他开拓教会，我们一起跟着他来开拓这个教会的时候，他每个礼拜天下午来我们家陪我父亲聊天，不经意的将这个福音再一次的讲给我父亲听。那其实我父亲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那每个礼拜他就想说好，那你到底会来几个礼拜，我看你可以撑多久。结果这个姐妹呢就是我们后来的传道人，她整整来我们家来了十几年，每个礼拜天，那当然她来我们一定会陪那个我父亲，就是跟他们一起在不管是客厅聊天或是怎么样，以至于我爸爸的观念就慢慢的被改变，再一次接受成神，然后呢回到神的家。他以前总是讲说有钱真好，为什么讲有钱真好？因为我父亲是妇产科医生，
嗯，
所以他觉得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呢在他再一次接受基督信仰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跟我讲说有基督真好。
嗯，那我想请教就是在这一路上你经历了爸爸生病，然后经历了这个改变了生活环境搬到台湾来，我相信也会在信主的过程当中，虽然你说开头你就遇到了这个姐妹，她让你信仰翻转，可是你的生活同样还是会遇到一些挫折困难，可能爸爸的病情有时候不一定报给你的每一次都是好消息。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子能够继续维持坚固这个信仰，然后不对上帝失去信心的呢？
诚如我刚刚讲，在回台湾的第一年，因为照顾爸爸陪他去医院，不管是做放射性治疗、化学治疗、开刀，我第一年基本上没有工作，所以经济的压力是蛮大的。那我也跟神祷告，那这段时间呢就跟这位姐妹一起在读圣经的状况下，我就试着将我所有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跟他祷告。那因为我在美国所做的是航太工程，台湾并没有。那在一年以后，很感谢神，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 Job Hunter 就是
猎头公司
帮我找了一个 3C 产品的那个专案经理的工作，那个待遇相对来讲是非常的高，那就解决了我经济的问题，那为此我真的是很感谢神。但是呢从这个是一段状况，那另外一段状况呢，就是其实我从在美国开始，我开始工作以后，我们开始工作都有奉献嘛。只是呢，我每次都觉得说，神，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创造天地，所有万物都是你所造的，你会在乎我们所奉献的这一点钱吗？那外加上从小我就是一个守财奴，所以我的奉献往往是那个零头中的零头，并没有圣经的知识知道一堆，好，往往都知道说我要十，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要十一奉献，但是我从来没有十一奉献。好，从台湾到美国再回到台湾，甚至工作，我从来没有十一奉献，因为我秉持了一个神，你拥有的比我更多，我为什么要十一奉献？那十一奉献在教会里面都很少去谈到，好，尤其传道人在那个正道的时候更难得会讲到这些。就有一次正好牧者讲到十一奉献，那一阵子呢，不管读圣经什么经文都会翻到十一奉献，我就很纳闷的把我碰到的这个问题问了我的牧者。他没有责难我说你为什么不遵守这个圣经的教导，他只是告诉我说你就试看看，当你十一奉献的时候，你觉得真的有问题，你就不要奉献。就我第一次真的按照那个十一奉献的时候，老实想，我第一个念头是蛮肉痛的，因为那个奉献的金额真的不少，但是从这边奉献出去的，我发现说神在其他的地方真的就补回来，而且补的比我奉献的还要多。太太常常笑我，就是说那个不管说那个在公司的年终尾牙什么抽奖从来都不会抽中的，我自己也都是这样认为。结果连续两年抽到公司的最大现金奖，那个是我根本不会去想到，而且我觉得说那种场合就是吃完饭就可以赶快走了，就不会想到说留到最后，因为抽到最大奖都是留到最后再抽到的嘛。可是呢，那几年很奇妙的，就是最大奖总是会落到我的身上，而且呢，那些落到我身上的呢，正好比我奉献出去的还要多。这真的让我觉得说，神，你是不是这样用其他的地方来补足我所奉献出去的？你真的就是这个给我们的比我们所想所求的还要更多。所以在很多这种小事上再再证明了神是超乎万有的神，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神是比我们想象说我今天奉献一点点，然后呢你却给我的比我想的更多又多。
那你在这个工作啊职场等等有没有遇到一些挫折，然后上帝没有回应过你的时刻呢？
有，我们公司那时候差不多 95% 的营业额是我这个小组所贡献的。但是当初我们公司它主打的是另外一项产品，它总是认为我们这个小组所做的产品是夕阳工业。所以我们不管再怎么样的努力，公司都不会认为说我们有什么贡献，以至于加薪我们这一组永远是加最低，然后有什么好康的我们永远是最后一个拿，甚至到最后公司整个濒临破产的时候要遣散的时候，我们也是拿到最少的遣散费。那对一般尤其像我的这个小组这些那个同事来看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说对他们很不公平。但是呢，我感谢神， 不管怎么做，我不是为人做的，而是为神做的。所以以前的我，我一定是对一毛钱我都很计较，可是那时候我竟然感谢神，你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遣散费，不会让我说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我要去为我的经济去担心。那正好就是在公司要面临解散的时候，以前的同事就问我说要不要到他们公司去做。那那间公司所开给我的薪水是我这一家要倒闭公司的两倍半以上。所以那个真的就不是我们所求所想的，而是神就是自动的就加添给我们的。
嗯，那你刚刚讲到这一切哦，就是工作看起来你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东西不是你控制的，但是其实就现实而言，你的事业应该听起来就算可能被公司大小眼，但是整体而言可能还是在一般的外人看起来是顺遂的。你又怎么会想要说来服侍，全时间的服侍上帝呢？你已经十一奉献了，然后现在又要把时间给切出来，然后这次奉献出去的可不只有薪水而已，而是把你的整个职涯，你的专业全部都摆在教会里，又是怎么样做出这个决定的？
我当初到后来的这家公司的时候，做了11个月，公司要把整个部门调到上海去。那因为我回来的目的是要陪父亲，我不可能搬到上海去，所以又再一次领了遣散费。那在这一次领遣散费的同一天，神真的是让我真的没有想象到，我另外一个同事在美国，他自己开了一家顾问公司，问我说要不要跟他一起做。所以呢，我就是在台湾的唯一代表，所以所有的工作时间我自己来调配，我只需要每个礼拜或每两个礼拜跟他报告一下进度而已。所以当初那个变成一人公司的时候，所有的时间是我自己可以掌控的。在这个时候，我太太接到了一个工作，在成都，是有关教授諮商方面的部分。那我就跟我太太一起到成都去。我父亲是四川人，所以我第一次回到这个所谓的故乡去。我就发现说，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们，平常他们在教会服事，可是为了教会的这个諮商辅导的部分，他们从全国飞到成都来上这个密集的课程，一个礼拜的密集课程。在这里看到很多的这个牧者爱主的这个心，好，为了要帮助教会这些弟兄姐妹来学习如何諮商，就是用教牧的理念来学习諮商，要带回去带领他们的弟兄姐妹。那在这里我就看到这些爱主的心，这个再一次的加深，我觉得说我也要走这一条路，让我能够在服侍主的道路上会有不一样。所以在2018年飞回台湾以后，我就去基隆暖暖门徒训练神学院旁听上课，2019年考进去成为他们正式的学生，在那边读了三年。当初去读并没有想到说要走传道人的路，只是觉得说因为我工作的时间让我自己可以调配，那我更愿意在圣经这一块，在神学这一块付上代价，更了解来装备我自己。那当初并没有想说我要为神所用，而是纯粹的是想说我要装备我自己，那让我更能够服侍神，更能够爱神。那在2022年毕业以后，我的牧者正好因戒龄要准备退休，所以我就自然而然的就全职侍奉。可是在这之前，我有跟神祷告说，你真的要我做吗？请你给我三个兆头。结果神真的就给了我两个兆头，以后就没有第三个。我还跟神讲说， 主，你没有给我第三个，我就不用接了。可是那时候因着这个牧者要退了，那弟兄姐妹就希望说我来接这个主责的部分。那为此我们有跟神学院的院长讨论过，神学院院长说这个应该也算是第三个兆头。结果我就毅然决然的最后跟我之前的那个同事就放弃了，就是在台湾的代表，然后真正走上人生下半场最不一样的道路。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我想请教唐晨传道。其实回看你的一生，你是一个相对而言蛮随和的人，然后感觉个性也很好，在工作上其实你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我们如果有听众朋友跟你的状况一样，然后可能对于信仰就是不温不火的，并没有把这个当成一个好像轰轰烈烈的事情，对于自己的生命当中也形成了可能有朝一日这个信仰就可有可无。如果我们的听众有这种状况，在信仰中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其实我们的信心走到哪里，神会做到哪里啊。但是神所做的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就像我这样一生走过来，会发现说在前面的一段，信仰是一个习惯。当信仰成为习惯的时候，真的就像卢卡所说的，可有可无。但是神却不放弃我，让我在这所谓可有可无的信仰里面，让我能够再一次的借着不同的事物来感受到他的爱。所以我所要说的是，神给我们的功课，我们就算不去学，他还是一样爱我们。就算他叫我们往东，当我们往西的时候，地球是圆的，绕了一圈还是会回到东。何不你就在神在寻找你的时候，你就顺服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这个白白的恩典，让他的爱在你的生活中活出来。那你因着爱神，也可以来彰显出他的爱给不认识的人。
今天很高兴哦，唐晨传道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唐晨传道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你想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欢迎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 路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说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